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四年冤狱中坚持修炼，正念正行劝退百余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。下面我把自己被四年冤狱迫害中按真善忍标准修炼自己，正念正行，讲真相救人中劝退146人的修炼过程与同修分享。2013年的一天，我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，给停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同意退出，也接了真相资料。我走出去不远，回头看时，见有个中年男子走到这个出租车旁，跟司机说着什么。过了几分钟，我身后边开来一辆轿车，下来人把我抓上车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子就进了办公室，并打开办公桌的抽屉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和那个出租车司机都是协党的人。后来我听说那个中年男子是那个乡的乡长，不久后就遭恶报，被双规了。我回想了一下，自己什么地方有漏，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呢？哪里不在法上呢？想起那天出去讲真相，落了一项最重要的，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，就是发正念。这些年我每次讲真相救人，出发前都会认真地反复发正念，清理被救众生背后操控和干扰其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这是必须要做的。不知为何这次却忘记了。第一部分，看守所里讲真相劝三退。来到看守所，我被带到一个房间，这里能有20几人，两边是大炕，打过招呼后，我就开始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，退了好几个。我又给市长讲真相，市长说我已经被某某党开除了。我说你那是被退的，不算数，只有主动发自内心自愿退的才算数。他说啊，我明白了，那我退。就这样，我每天讲着真相，给还没退的劝三退，练功、背论语、背红银。每天练功时，同事的人围坐一圈，并说你在中间练，我们给你挡着。自己深知在这种环境中必须时刻想着我是修炼人，心里时刻装着法，保持正念。这些年我是走到哪儿讲真相到哪儿，救人不懈怠，牢记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讲的法，大法图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。第二部分，给看守所警察讲真相劝三退。救人不分身份，警察也是待救众生。于是我耐心地给警察讲真相，警察三退了。他还提醒我，发真相资料时不要一下子拿一大包，一回少拿一些，发完了回去再拿。我说谢谢你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安全。有一天，另一名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因为他在监控里看到我被欺负，就问我谁欺负你了，告诉我。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，谁也没有欺负我，只有我做得不好。他说你做得很好了。大法弟子都给看守所的警察讲真相，他们中不少做三退。我不止一次听到明白真相的这些人都比较善良。第三部分，监狱中讲真相劝三退。7个月后，我被非法关进黑监狱。来到监狱，我就一遍一遍地背法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己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 选自《红岩二别哀》。静下心来深挖自己被抓的原因所在，是太多方面礼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还有好多人心没有修去，如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有求之心等，没有注重修去自己，一味地向外看，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进行迫害。既然没有闯出去，那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，做好三件事。来到这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。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修炼，我必须要有强大的正念，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，时刻保持正念，不能有一丝的放松，修炼好自己这颗心。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，还得做到放下生死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刚到监舍遇到的第一关就是有一个监规，夜间上厕所必须得四人以上，叫护监组。因为都知道大法弟子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所以谁上厕所都叫我，每晚至少四五次，我根本睡不好觉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于是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长此下去弟子会承受不了的，弟子又不能和常人计较，和常人闹起矛盾来，那就无法救度众生，不利于讲真相劝三退，求师尊为弟子解决这一大难题。过了两天，我就被调换到市长的下床，因为是上下两层的钢管床，下床一动，上床就晃动得厉害。次日早上起床，市长就问我昨晚去了几次厕所，我说四五次吧。市长说，这屋的都听着，从今以后你们去厕所谁也不许叫老某太太，指我，老某太太叫你们行。我一听，心里万分感谢师尊为弟子解难，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，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，按师父的要求多救人。一，给来到我身边的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。监狱里每半个月就会新来一批人，分到我身边来的，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，因为这些都是临时来的，第二天不知又分到哪里去了。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子哭着对我说，阿姨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安慰她说，阿姨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现在不只是你一个被冤枉的，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共产邪党就是专门迫害好人，迫害法轮功也是这样干的。我要告诉你一件大好事，就是三退保平安。恶党历次运动都是杀人，天理不容啊，所以天要灭他，叫天灭中共。怎么灭呀？灭坏人，好人留下，恶党毁人，神要救人。怎么救呀？就是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组织。请问你入过少先队吗？他说入过。是团员吗？他说不是。我说那就退少先队吧，请问你退吗？他说退。我又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中牢记这九个字，成念常念会给你带来幸福平安好运。二，四次讲真相劝三退被举报，大法显神威，警察没动我。四年在冤狱里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，有四次被举报，每次警察都是气势汹汹的跟我来这个，狱警叫着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说，你是不是跟某某讲退党退团退队的？我没有吱声，一点也没动心，很平静，只是心里发正念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是宇宙中最大的好事，是救人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为弟子做主，邪恶不配迫害我，不要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这样一想， 只看到他那青筋暴跳、紧攥双拳、气势汹汹的架势消失了，变成低声说：再讲退党，我整死你。然后就走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气势汹汹的来了，走到我跟前时，用很小很低的声音说：你是不是又讲退党了？我说话你当耳旁风了？是不是？就走了。还有一次，那是冬天，他穿的棉皮鞋踩我的脚尖，我发出一念：你疼我不疼。其实他一点也没踩到我，他们给我的鞋很大，只是踩在脚尖上，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迫害我，可是他做不到。这次同上次一样，他用将能听到的声音说：讲，我就整死你。我每次都用强大的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在师父的保护下破除邪恶的迫害，因为我是听师父的话，为了救人，完全是为他的，所以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给讲退的人，我都告诉他们，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成念，能使你身心健康，心情愉快，减轻压力，受益无穷，会给你带来幸福、平安、好运。他们都非常相信。每天我都给他们背论语、背红吟、唱大法歌曲得度。后来他们就和我一起唱，并说：我们给你看着呢，你就放心的唱吧。有的说：大法师父太好了，出狱后我也找一找大法师父的书看看。我说：太好了，你一定会找到的。有的说：出去后我也练，到时候我就去找你，还跟我要地址和电话号码。我说：大法弟子遍及全世界，到处都有大法弟子，谁都会帮你的。他说：不，我就找你。第四部分，用行动证实法，正念闯过病业关。一、四次消业中否定迫害。四年冤狱中，四次消业都是表现为高烧。第一次出现高烧，我发出一念：敬请师尊加持弟子，我要证实法轮大法好，叫他们看不见。不到两天我就好了。第二次同样正念闯关，当收工回宿舍的路上，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的情况下，出现外观上看走路不太正常，身后的人把我扶住说：这老太太怎么了？当天值班的正巧是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那个监区的小队长。我发出一念：不准邪恶借此机会逼我吃药来迫害我，让我体温正常，温度不高。回去后，这小队长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测体温，护监组四个人加上背药箱的共五人也在我身边。期间小队长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：不要脸的，谁逼你吃药了？我心想，邪恶知道我想什么，往他脑子里打的这个念他就说出来了。测完一看，37.5度，然后他又冒出一句：哼，超过37.5度你就得给我吃药。这次正邪较量就这样以邪恶失败告终。二、见证大法神奇，50多年顽固的牛皮癣好了。14岁那年我得了牛皮癣，修炼大法前头上像戴个头盔似的，奇痒难忍，每天晚上都要扣一层硬痂，往出淌血流黄水，到晚上又是一层硬痂，就又开始抠，每天如此，头发一缕一缕被抠掉，根本就睡不着觉。全国各地都走遍了，各种方法都试过也没治好。医生说，这个病如果睡眠少就更严重，造成恶性循环， 别的病也就越来越重，那真是生不如死。我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弟子从里向外推到表面了，到后来就不那么痒了，得到了很好的缓解。冤狱四年中，我根本没去想它，不知不觉中牛皮癣好了。这个过程同事的人和狱警都看到了，因为每天都洗澡。有一天同事的人对我说，你的牛皮癣好了。我说，是呀，修炼大法多好啊，不用任何治疗方法就好了，修炼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。有人听到就到队长那儿汇报去了。队长来到车间，直接找到我说，听说你的牛皮癣都好了。其实我牛皮癣好的过程他早就从监控看到了，他故意这么问的。我说，是呀。他问我怎么好的，我说练法轮大法好的，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，谁练谁受益。他说，你太厉害了。我说，我不厉害，我师父厉害。他又说，你这么厉害，你从这里飞出去。我心想，我飞也不能让你看呢。这个队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得佩服大法弟子。在这种环境中修炼，得时时保持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正觉，时刻想着救人，做好三件事。师父看到弟子有用行动正视大法好的愿望，心性到位，符合这一层次的标准，师父就为弟子拿掉了。其实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第五部分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讲真相救人。出狱那天正好碰到我所在的那个小队队长值班，这位年轻警察心地善良，人也漂亮，而且对大法弟子很和善。我穿衣服时毛衫的扣子很小，扣了几次也没扣上，他告诉我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扣上。我感动地说，这孩子这么好，万里挑一的。这里的警察个个都是协党党员，我就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三退保平安，共产协党每次运动都杀人，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，没有三退的党员都会跟他遭殃的。怎么办呢？神有办法，把好人留下，灭坏人。怎么留下呢？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就能保命保平安。他同意退出。我又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，成念会带给您福报。出监狱大门，有五六名警察来办交接手续，见到他们我善意的核实，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。他们开心地笑了。其中有一个警察笑着走到我面前说，这老太太精神状态这么好。他笑着问我，还练不练？练就在家好好练吧，可别出去了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怕我受到伤害，谢谢你善待大法弟子。第六部分，定下四年里要救下150人，每天备记被救人的名字。刚进黑监狱，我心里就定下来了，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，做好三件事。既然来到这里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。四年我要救下150人。每次我讲真相前，都认真地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空间，清理周围环境，解体一切操控人的背后邪恶。心里想，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最好的未来，让迫害大法的恶警恶徒不敢靠近我，没等靠近我就解体了。就这样正念正行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一直到出狱 一共劝退146人，还差4个人没完成救150人的心愿。从开始，我给第一个人讲真相时，我就发出一念，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三退人员的名单，因为出去后要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的，必须牢记。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增强自己的记忆力。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弟子根本就做不到。每天我都好几遍地背记三退后世人的名字，救一个人就从头开始，一个不落的从前往后的背记，这样三退时间早的就能记得牢固，不易忘记。但是很遗憾，出狱之前一个月内，救下来的人的名字，因为时间短，最后还是有两三个想不起来了。弟子距离大法修炼标准还相差得很远，今后一定要精进，精进，再精进，修成为他的新宇宙生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法律方式反制骚扰的体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。谈谈本人运用法律面对警察或街道社区上门来骚扰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慢慢去了很多怕心，并解体了旧势力邪恶的迫害。因为我被绑架非法关押后，一直没有写保证书，没有转化。非法关押后回到单位，派出所每年都会打电话或者来单位向相关领导问本人情况，但是并没有找本人。几年前，在地派出所的男警 A 和女警 B 到我单位来找我。我虽然有怕心，但还是礼貌对待他们，并在交谈之前记录下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相关信息。接下来我给他们讲了相关大法真相，讲了公安部宣布的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，并在送他们离开时告知他们：你们第一次来，本人礼貌对待，下次来请提前告知，我会把自己的律师带上，对我们的谈话予以法律书面或录音录像予以记录，同时要找单位领导说清楚为什么允许警察来找我。女警 B 当场就抱怨男警 A 不该提出来找我。经历这个事情后，在地派出所有两三年没有来骚扰我，但是大约三年前，在地派出所男警 A 和另一名女警 C 又到单位来找我。这次来，他们没有穿警服，我与领导弟在办公室和他们面谈，我就问了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相关信息。但是男警 A 因为上次的经历，这次特意没穿警服，也假意说名片没带，记不住电话。过程中，女警 C 对我进行拍照，我就起身说：你们面也见了，相也照了，我走了，不与他们配合交谈，直接走出D的办公室。几天后，从来没有来过单位的社区人员也来找我，领导D又来找我，我拒绝了，让他们走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向内找，发现是自己配合了邪恶的安排。女警 C 拍照时，我没有拒绝，虽然是突然被照相，但当时我没有明确制止和表示不可以，因为自己有给单位领导留面子的人中的观念。意识到不对后，我马上给单位领导写了书面情况说明和要求。 主要意思是，派出所和街道社区到单位来是骚扰我。警察没有我允许就给我拍照是对我肖像权的侵犯，要求立即销毁，不允许用于任何地方。当时意识到警察拍照是证明其已经做了转化。我让领导弟告知我拍照警察电话，同时对单位领导和办公室人员提出要求。以后无论是派出所还是街道，就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打电话的话，一定要记下对方姓名和电话并告知我。如果来单位找我的话，我是拒绝的。如果一定要来，一是请来人带来单位公函，代表来人是因公而来；二是并带上相关红头文件等证明自己是依法而行的法律书面材料；三是在单位领导见证下；四是我的律师见证下；五是我们交谈过程要录音录像，并把谈话内容形成书面文字材料，四方人员对上述文字书面材料进行签字确认并留档案，能满足以上条件，本人才予以见面。领导收到我的书面材料后，见我如此严肃对待此事，回答说他们去处理此事，以后不会让街道社区及派出所来单位，并说这次他们来是想让单位领导配合他们逼我写转化书。领导说他拒绝了，告诉他们这是人家的信仰问题，他没有资格叫我写转化书。通过这个事情中，我去掉了很多怕心。以前我看到警察和警车都有怕心，后来就越来越少。我悟到，其实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到谁有怕心就迫害谁。后来我还悟到，警察也就是人的一份工作，具体执行的人也是怕麻烦。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，如果面对大法弟子提出要有律师其他人员见证的情况下，并在交谈之前先有笔记记录下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来源相关信息，要录像留证，要书面签字留证，他们也是怕的，也是顾虑有后续留下迫害大法弟子证据的。具体的经办人面对我们提出律师见证、录像、书面签字等正当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拒绝的话是违背工作规则的。如果接受的话，因为留下了迫害证信、违背法律的证据，一旦牵扯自身利益事情有那么麻烦，经办人是不愿意做这些事的，其执行人自然也会拒绝参与迫害，这样就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当然，尽量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可以通过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、100条内容，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等官方文件告诉对方，在国际上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反人权的，是违反国际法的。中共就是这个原因才有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、100条内容表示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。还有就是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中共为什么不敢用红头文件方式以官方的方式进行定性，是因为这样会从法律角度留下中共违反国际人权法迫害正信的证据。毕竟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连香港、澳门都是合法的。之所以要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是因为男警 A 和女警 B 第一次来后，我告诉他们这些真相后，他们非常吃惊，也有点不敢相信。当时我就在网上搜出来给他们看并确认，看得出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震撼的。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明白真相后，再加之我们用律师、录音录像等合法留证，他们是惧怕留下这些信息的。这样通过以上法律方式合法维护大法和自己，会留下罪证。基层工作人员就不会愿意给中共邪党干背黑锅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。主观意愿上也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，对他们也是好事。 当然过程中你大把弟子的心态对待并向内找，加上以上方式就破除了邪恶的迫害，破除了旧事里的安排与迫害。我把以上经历告诉同修后，同修就在警察上门骚扰时就录像，社区人员打电话就告知录音，同修觉得挺好，建议我写出来，所以写下以上经历，希望能对同修有帮助。面对以上邪恶迫害，基层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打电话时，同修可以试试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